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在大堂的分享是以约书亚记为主题，而也在上一次也分享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所以在约书亚记分享完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我接下来要和弟兄姐妹分享哪一个书卷。大概没有多久后，我就决定要来分享士师记，但是无巧不巧就发现今天刚好是我们开工礼拜。如果你曾经读过士师记，你大概会跟我有一个类似的感觉。士师记是一卷黑暗的书卷，跟约书亚记对比起来，约书亚记相对光明多了。而就是这样子一卷黑暗的书卷，却在这样一个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的日子来分享，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想说，既然神已经引导我决定要继续分享士师记，我就开始思想，究竟神在我们开工的这一天，为什么不是给我一段经文是就是振奋人心，然后我们一起齐声欢呼向前走的书卷，而是一个越走越糟、越走越糟的属灵光景信仰群体的士师记。而我就在思想中，我就觉得有一种可能，在新堂的建造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目光很有可能会随着教堂的兴建，我们会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也会对于未来可以进到新堂引颈期盼。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像是如果你的家在装潢的时候虽然一团混乱，但是你知道未来会更好，明天会更好。但就在这样的一个期盼中间，当我们看着一个实体的建筑物即将要盖起来的时候，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也需要留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我们心的问题。我们的心是否继续在上帝的恩典中被神所塑造，被圣灵所引领？会不会我们拥有一座美丽的教堂，但是我们的心却在未来建造这几年没有任何的长进？所以也因此一卷黑暗的书卷，它不竟然是坏事，因为在里头它会有许多生命的提醒，会有许多重要的讯息，是我们不喜欢听，是我们不喜欢说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教堂建筑它会很美丽，但是它没有真实的生命。而在其中一同敬拜奉主名聚集的我们，那才是上帝真正荣美的地方。也因此我们的生命也要一起被建造、被雕塑和回应，让我们和上帝一同写那美好救恩的故事。因此让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求主圣灵引导我们，赐我们一颗谦卑聆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开工的礼拜，下午我们就即将在新堂的预定地一起欢喜快乐庆祝这样的日子。主，但是我们也向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去面对生命的黑暗，让我们愿意让你的真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新堂一同被建造，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信息的分享经文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由于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不会全部的念，那我会挑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读第一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诵读，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在两段圣经的第237页，在信息分享中的时候，我也邀请你可以圣经打开，可以持续跟着信息的分享中来阅读士师记的经文。士师记一章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 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求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击败击杀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十九二十节我们也一样由我来诵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十九到二十一节。好，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边讲到以色列南方的犹大支派相关的支派征战的事情。接着我们要来看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二十七节就好，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来回应单数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二十六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抱歉，二十七节请。二十八节，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好，接下来二十九一直到三十六节，不断的有四个字不断的重复，就开始讲到其他的支派。以法莲没有赶出，西布伦没有赶出，亚瑟没有赶出，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然后一直到三十六节为止。好，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启航，与上帝一同写救恩的故事。前阵子呢，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前阵子我们家老三，我们家有四个孩子，老三现在两岁，快九个月。好，他睡觉前会吵着要我为他讲故事。那我们家中有小小孩的家庭，你大概就知道，要让小孩睡到床上，好好的睡觉，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家又三个孩子睡在同一间，所以那就更是一个大工程。每次把孩子弄上床，灯关起来，他们已经躺平的时候，还要一番折腾。那这时候呢，我们家老三就说，爸爸，我要听故事，请问你家如果有小小孩，在这个时候你会把灯打开来拿一本故事书讲故事的爸妈，可以先举个手吗？好，应该很少会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没有力气了。所以呢，但是年纪小的其实比较理性还没有发展好，所以比较难沟通。他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最后呢，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拿一本故事书，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故事，于是我就和他说那一天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那一天我刚好难得有机会带他一个人到公园走，大概玩了二十分钟，然后回家的路上，在回家的路上呢，我就跟着他看到了一只金龟子躺在骑楼的地上。那金龟子六只脚朝着天，然后不断的在挣扎。于是我就跟我们家女儿说，星星，我们来救他好不好？于是我就拿了一片叶子要把它翻过来，结果他就在那边看得很兴奋，没想到一翻过来的时候，他振翅而飞，吓到了我们两个，然后啪又回到原地，而且又六脚朝天。于是呢，我们就尝试第二次的拯救与救赎，再次拿起叶子把它一挑，这次他就一飞就在天空中就消失了。我就像播报员，然后我把就像流水账一样，白这样从头到尾就讲完了一遍。大家觉得这故事如何？很什么？很惊悚啊！我以为是青少年说，原来是永光说啊。 结果我们家小孩异常的喜欢这个故事，接着他隔天睡觉又说，爸爸我要听金龟子的故事，然后隔天又说我要听金龟子的故事。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喜欢这个故事？其实在过去的经验里头，我有讲过类似的故事，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我自己归纳，那是因为这个故事有他所爱的爸爸，这个故事里有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他看到我，看到了他，而且他还有可能会觉得金龟子是他跟我一起拯救的，虽然他什么事都没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间有多久，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也在邀请你和他一起写救恩的故事？从你信主前就已经在酝酿救恩的故事，从你受洗归主，从你跟随主的那一刻起，从你开始委身服侍主，从你开始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写这救恩的故事。上帝邀请你我与他一同写这救恩的故事。上帝是一位非常会说故事的上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都会看见都是他救恩的故事，里头有许许多多他拣选的子民，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罪人，有义人，有好人，有坏人，他们有人很充满着盼望，有人充满着悲哀，有人充满着绝望，有各式各样，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是在这些每一个不同的人当中都写着上帝救恩的故事。也因此四世纪的第一章其实也在诉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一种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中心的故事，另外一种是偏离上帝心意的故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前面关于在以上帝为中心的故事，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说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约书亚是上一代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领袖，也是战场上的领袖，如今他离开了这世界，十二个支派他们要自己去面对征战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而他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求问，谁要带领我们先上去打第一棒。第一棒很重要啊，第一棒一定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如果想到第一棒，你会想到要那个在前面冲锋的会是谁呢？在教会里面在前面带领大家侍奉的会是谁呢？有人说牧师啊。对，牧师不冲的话怎么办呢？大家弟兄姐妹就好。如果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十二个支派里面我们大概最熟的就是犹大支派，所以我们觉得哦，犹大支派理所当然应该先上去打，但是是吗？如果我们再思想一下，照理说为什么上帝会，照理说上帝应该要选一个好像名门之后吧，哦，就是约书亚之后。那约书亚是什么支派大家知道吗？大家很少听到约书亚什么支派，对不对？他其实是以法莲支派，哦，这个可能我们都在我们脑海中我们都不太清楚以法莲支派是什么，但是以法莲支派就是约瑟的两个孩子。那约瑟是在创世纪里头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孩子，他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帮助了其他的兄弟脱离了饥荒的死亡的威胁。而他后来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那他变成在当时这十二个支派里头像是有长子位分一样，所以在分地的时候他们分了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照理说一位这么优秀的属灵伟人在前面应该跟着打的应该是牧师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牧师的孩子就应该是陈蔚然上去打。好没有了。他现在不在，好没关系。但是圣经却没有让约书亚的后代的以法莲支派打第一棒，这显明着神对犹大有特别的厌重。而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犹大支派他们有特别的一种属灵的一种叫做一种见证。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究竟犹大支派他怎么样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写这救恩的故事？第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犹大支派是顾念弱小以及曾经犯错的肢体，这是一个看到肢体要一起承受产业的一个支派，他顾念弱小并且接纳帮助这曾经犯错的肢体。如果我们看到第三节，你会看见犹大他对他的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撵阄所得之地去。这句话看起来好像犹大信心软弱，有些圣经学者是这样说，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犹大的他们当时的支派的人数，他几乎是西缅支派的三倍多。另外在整个士师记的这个叙述当中，你其实读不太到圣经说犹大是信心软弱的支派。不止如此，你会看到犹大甚至还帮便雅悯支派攻打耶路撒冷。犹大支派他在这个当中，甚至在第四节的地方，你如果看到经文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这边不是说犹大和西缅就上去哦。在圣经中有时候 很微妙，在一些微小的地方他就透露出在这个当中谁是主角。即使邀请了西缅，犹大仍然是那个主要在率领战士的那个支派。他们顾念弱小的西缅支派，西缅支派曾经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那中，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做新利。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和摩押人犯了奸淫的罪，他们去拜他们的神，然后整个事情弄得沸沸扬扬的，然后上帝的审判临到当中，其中那个新利还当场就被审判，就死了，被杀死。而也有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导致西缅这个支派，其实出埃及的时候原本人很多，但是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衰微。其实他是犹大的哥哥，但是他在属灵的位分上就慢慢的好像变得不是那么的样的显著。在基督徒信仰的群体里头，有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饶恕。特别当有人的犯的错误，他不单自己影响自己，还影响到别人的时候，那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去学习饶恕的。我们知道主耶稣饶恕了我们的罪，但是每次我们说想到那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去饶恕对方的时候，总是很困难。前阵子在我身上有一件是小小的事情，那个事情上面我这边其实犯了一点错，对方其实犯了更大的错，而这些错加起来就影响了很多的人，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受了亏损。那至于什么事情就不要问我了哈。所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内心其实都痛苦了好几天，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想说很委屈的时候就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对方的错，但是你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也有错。所以就在对方有错你也有错的情境下，对方其实也知道他犯错了，所以有段时间对方都没有回我任何的讯息，然后对方我相信他也在非常的懊悔里面。后来在祷告里我终于决定要去修复这个关系，不是一直在去控告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我只能说当我写完那封信表达我的难过，我也表达这个错误既然已经造成没办法弥补的话，我们还是盼望我们在主里可以能够好好的在未来有机会可以一起的侍奉。就在我写完那封信对方也回了我一封信以后，我觉得心里头那个石头就顿时消失。但是在我写之前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有办法能够饶恕。弟兄姐妹，能够饶恕人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不大愿意饶恕，因为我们都还觉得对方应该要先饶恕我们。但是我们看见犹大支派他比较强壮，他在属灵的生命也比较强壮，因此他能够去承担那比他软弱的，他能够去接纳饶恕那相对软弱者。而求神也借着犹大支派他们在这样子扶助软弱和犯过错的弟兄当中，也让我们看见教会应当活出的见证与榜样。接着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12到15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忠心侍奉的家庭。 这个忠心侍奉家庭，在过去我分享约书亚记中曾经提过，这个大家长是加勒，他是上一代仅次约书亚非常重要属灵的榜样。唯一的差别，他不是名门之后。什么叫他不是名门之后呢？就是他不是在前一代摩西这位领袖旁边的助手，他是探子，十二探子之一，但他不是名门之后，甚至连他的出生背景圣经中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就连这个名字本身是狗，好，他当然是在旷野中的野狗，但他也有忠心的意味。这位加勒在圣经当中，在一个最黑暗的时期的开头，却这个家庭却被再次的凸显出来，让以色列的读者，也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去看见，有一个家，他们到老都是这样忠心，以上帝为中心，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侍奉。他没有力气征战，但是他看重上帝所赐的产业，因此他用比武招亲的方式，能够想要激发那可以带领以色列民征战的勇士。接下来就是俄陀念，就是他的女婿出来率领来征战，达成了加勒所吩咐的使命，并且也娶了亚萨，就是他的女儿为妻。而这位俄陀念也是士师记当中第一位的士师，也是上帝所拣选第一位的士师。不但如此，这个家除了加勒，除了俄陀念，还有一位更特别的，就是第一位女性，叫做亚萨。在古代那个社会里头，女性的职分跟现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能够影响，所能够生活，能够去荣耀或者是侍奉神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姐妹有很多各式各样在教会都能够参与的服事，在当时亚萨在那个整个社会环境，他能够做的不多，甚至他连婚姻的嫁娶都是他爸爸帮他决定的。但是他看见在应许之地上面的那个生活，那个是上帝的旨意，他看见他有那个远见跟智慧，在他离开家庭前，他跟父亲要了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永续的祝福，不是我们的弟兄永续的祝福啊，是好，永续的祝福哈。他要了水泉，在那个雨水不多的田地里头，他和俄陀涅所建立的家庭可以好好在上帝所赐予的土地上面能够见证荣耀神。弟兄姐妹，这是士师记里头在整卷书里面给我们看到最明亮最宝贵的一个家。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即将离世的长者，有一个正是勇力十足年轻的勇士，有一个在社会当中看起来最没有资源的小女子，但是他们这个家以上帝为中心，成为了后代所有的以色列民，也成为我们看见的一个属灵的榜样与见证。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家庭，我们也有很多人，你是做陪伴人、牧养人、辅导或老师的角色。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一生的信仰当中，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孩子或我们陪伴的人，他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遇到危险灾难。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传承的信仰，不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位神是你的保姆，是你的保镖而已。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不要让我们的信仰传承是这位神只是一位保姆或保镖而已。我们如果要能够传承那位跟随主的信仰，我们要帮助孩子去看见那上帝所赐下基督那份爱的真实，那个救恩的真实。这个救恩的真实让我们知道，这有一位真实的牧者可以带领我们这一生，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在我们压力、挫败、软弱、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位主的面前，他会用他的话继续引导我们，他会用他圣灵的安慰来安慰我们，他要用他的心意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有一个不同使命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为你孩子怎么祷告，但是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反思我的祷告。其实孩子的安全真的很重要， 孩子健康长大也真的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为他们多一点的祷告，是让他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就像我们自己，我们也回应上帝的心意，好让有一天我们跟着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所陪伴的对象，跟我们所带领被陪读的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面前侍奉，一同来打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一同去面对生命各样的艰难，好让神已经赐给我们那基督的丰富那个产业是在我们心里可以长大可以茁壮，好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征战当中彼此的鼓励，一同的征战得胜，写那征战得胜美好的故事。在讲完犹大支派之后，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偏离上帝旨意 的故事。其实在犹大支派在十九节那边前面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十九节埋了一个伏笔，其实犹大支派他们也没有赶出部分的敌人，而其中那敌人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科技太过先进，他们有当时很优秀的武器铁车。而从犹大支派开始，南边的支派便雅悯支派他们也没有赶出当地的外族人，这些没有赶出当地的外族人是神在他们进迦南地就切切的吩咐一定要赶出的。这不单是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借由上帝用来审判外邦人的恶，他们的罪恶，更重要的是上帝不要他们被这些外族人侍奉的偶像所影响，以至于他们偏离了神。而后我们从22到36节，我们看到以约瑟家，就是以以法莲马拉西为首的这个北方的支派他们的故事，神也与他们同在。所以起初一开始北方的支派他们非常成功，约瑟家他们成功的打到了伯特利，在22节说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但是经文从27节一直到33节，刚开始提到北方的其他支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说到没有赶出这四个字不断的重复，而且你如果仔细的去数每一节总共出现几次的时候，你会发现是7次。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当东西出现7次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完整的7次没有赶出，其实讲到他们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就是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在行。可是为什么上帝只强调这个没有赶出代表他们战败了吗？其实不是，反过来他们其实是战胜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他们不是说哦他们好棒他们成功了，而是说他们没有照上帝的心意行。所以即便他们没有赶出，但是他们还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们就使外族人成为服劳苦的人。什么叫服劳苦人？就是做那些他们不想做的工作，通常他们就跟他们签订契约，然后就让他们留在中间，然后继续的过生活。好，在欧美国家，我以前在荷兰念书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华人跟印度人，因为华人跟印度人工作非常认真，然后有一种工作他们很不喜欢做，因为工时非常长，就是电脑资讯工程师。所以他们就用高技术移民的方式让很多的华人在那边为他们做这块，我们当中有很多电脑工程师，那他们就可以做一些他们做设计啊，做艺术，其实设计也很花时间，签订契约同意他们在他们的土地里头生活，这是非常聪明的想法，真的非常有概念。你把人家赶出你少了多少劳力，而且人家已经臣服在你的武力之下了，不是吗？但是这样的智慧却带来上帝的愤怒或上帝的难过。北方的支派他们认为哦，这件事情别人也这样做，一个一个好像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往这条路一路的坠落，从上帝中心的心意一路偏离到外头，渐渐的腐化，一直到最后。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非常留心的，我们所追求的成功或我们所认为的祝福，从上头来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一个有福的人是物质丰富的人吗？ 我们认为一个有福的人一定是要非常有高成就的人吗？我们认为一个有福的人一定是婚姻美满，小孩都很顺服，然后都不会吵架的吗？我们认为有福的人是像我们家孩子很多的人吗？还是身体强健，像我们很多弟兄那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或者是你觉得要身材苗条的人，这样才是成功的人吗？还是在网络上你的点阅率回应你的人数非常多的人吗？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上帝是一位吝惜赐给我们丰富的主。我也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物质上一切的丰盛，不是说这些不是从上头来的。神乐意赐福给他的子民，在生命记当中，神乐意把这些福分真真实实的临到物质上面的丰富，临到上帝的儿女的身上。但是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也却看到一个平行的一个教导，就是耶稣的教导，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同时侍奉马门，又同时侍奉主。当我们目光是在那物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的祝福缩小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觉得其他的部分都不是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会看见在那边述说的天国八福，有哪一个福是你真的很想要的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太抽象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得安慰，只要我想要的东西给我就好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怎么样的饱足才是真实的饱足呢？连续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得见神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们想见神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当你的生命见证能够让别人看见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觉得你有福吗？你会欢喜快乐吗？最后一个最难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基督徒一定要很受虐吗？一定要受苦吗？我想我提这些只是让弟兄姐妹有一点思想。在圣经中不断地讲到有福的时候，这个福跟上帝紧紧地连在一起。在诗篇第一篇那边说到，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人，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蒙福的人，蒙上帝祝福的人，他的生命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去回想哪些上帝的福是真的触动我们。或许是那我们一开始认识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是因为病得医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病得医治这样的福分，而是让我们更看到主的丰富。主赐福的丰富是他自己，是他的赦罪，是他的十字架，是他的更新，是他把新的使命方向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路，在黑暗的世界里头，我们可以有一个真光引领我们前行。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以上帝为中心的救恩故事里。在士师记的二章的一到五节，耶和华的使者针对北方，还有也包括南方犹大支派，他们没有赶出这些外族人的背离上帝的心意后，他来发出审判的讯息。在第一节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的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在这里，对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对当时他们是很实际的知道，这些敌人神不再像起初应许他们会率领他们赶走他们，而这些人就会不断在他们生活旁边骚扰他们，影响他们，甚至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受苦的原因。弟兄姐妹，其实在现在对我们属上帝的儿女基督徒而言，我们有点类似的光景。我们不可能塑造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环境，我们不大可能要这个世界都是没有仇敌在我们身旁。而在当时士师记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痛哭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真的改变，所以接下来就是一直黑暗。其实他们献祭，他们痛哭以后，他们生命里头没有真的改变，他们有时好有时坏。而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在类似的光景里面。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士师记要让我们看见神是那位真实的拯救者，他拯救的故事要一直一直写下去。无论你的光景有多么糟糕，无论你觉得你是否有办法胜过你眼前面对的这一切试探，这救赎的工作神要不断的兴起领袖，让众人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而这个拯救者最完美会终极的拯救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今我们是有福的，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仍然要知道神仍为你我预备那微弱的真光，就算是那微弱一盏小小的烛光，足以让我们看见神。求神帮助我们，让这样神主耶稣救恩恩典微弱的光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也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神恩典的心意中偏离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回到主的面前来。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坐在上帝的膝上，和天父说，爸爸，可不可以为你和我说一个故事，说一个关于你和我救恩的故事，说一个关于这一生你怎样引导我带领我陪伴我帮助的故事，也让我看见我和你怎么样去写这份故事。愿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期待，深信神是那位美善永不改变，救恩永不失落，并且永远爱你我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一同领受饼和杯。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可见的恩典的礼物，借着每一次的圣餐，我们知道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在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在主里一同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否有隐而未显的罪，得罪人，得罪你的罪。也在这恩典中，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也盼望在那日我们在天上能与你同享宴席。求主引导我们，当我们新堂即将开工建造的时候，也让我们一同起航，一同与你写那救恩的故事。听孩子与众人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